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青春晚自习，我是刘思佳。今天又到了老友聚会的日子了，我们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心理专家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思佳好，大家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哎呀，这个每一次汪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甚至是以一种坐禅的心情来看这些朋友们的来信，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吧。也再次告诉大家，我的公众微信号 FM 刘思佳全拼，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新浪微博加 V 字认证的刘思佳的微博私信给我，来说说你们的故事。第一封来信来自一个家在广州的女孩啊，她说：汪冰老师、思佳姐你们好，很荣幸在偶然间听到这个电台。我是一个88年的天秤座的女生，从事外贸工作88年。他说他同时经营了一个网店，他是干外贸的，在一线城市学习工作八年以后，近两年回到了三线城市的家乡。潮汕地区啊，这是尴尬的年龄，在这么开放的年代，我自己却一次成功的恋爱也没开始过。小学的时候，爸爸因为意外事故早逝，妈妈一直很努力给我们姐弟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也树立比较现代女性的形象，但是感情上一直教导我要自爱，要保守，怕我吃亏。甚至现在每当别人介绍对象，他就必须先了解透彻。初中很调皮，暗恋一个校草级的坐在前桌的男生，时间长达六年以上，只是今天再也找不到这么喜欢的感觉。两年前每当遇到男性刚开始示好，就习惯性的拒之门外，偶尔遇到有好感的也放不开自己去相处。其实我的朋友圈子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单身生活呢也都过得很好，但是发现有几个死党，即使是恋爱了也少有成功的，感情方面好像都比较失败，这一点也让我自己挺担忧。在2015年规划图里，我有一个愿望是要找到另一半，希望对方有担当、上进、开朗，能让彼此变得更好。我连嫁妆也都想好了呢，现在也接受相亲了，但是发现还是不太放得开自己。我不想因为年龄而结婚，却有了危机感，也害怕婚后再不能像单身的时候这样潇洒。很多道理我也都明白，但是要怎么做到呢？要怎么修正自己的感情观呢？一个27岁的潮汕女生啊，确实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潮汕地区她一提到哈，我们就会联想到有一些风俗，比如说可能重男轻女，
嗯，
又比如说呢，可能对女性的要求是要顾家呀，要照顾好一切，很多家务都要能做，所以潮汕的女性应该是特别能干的那种。
特别能干，我们这朋友也很能干，
是吧？没错，
这个在一线城市工作学习八年以后，回到自己家乡啊，再做一份日间工作、外贸工作的时候呢，还不忘经营一个网店，真的是太强大了。
没错，
所以他说自己的单身生活也都过得很好。虽然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说，要想找到另外一半，先得把自己整理好哈。
嗯。
但我有时候也担心啊，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当一个人过得太好的时候，往往对别人的需要也会降低和减少。像是这位朋友，我看到其实你有10000个理由不需要另外一半，你看你的母亲给了你营造很好的家庭环境，对吧？
嗯。
然后你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的充实，朋友圈也很上进，所以其实对你来讲要寻求一份情感的话，我猜这个期望应该是挺高的。而且还有一个对比，暗恋了六年的校草级前座位的这个男生啊，如果你能对一个男生暗恋六年以上的时间，哇，我真的难以想象你这六年的时间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因为我觉得暗恋这个事儿可能挺长时间，但是容易被戳破，那这男就坐你前面吗？
暗恋六年其实也不难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是暗恋嘛，如果要真是明恋的话，六年挺难的。
我明白思佳老师的意思了，就是因为这个泡泡一直没有戳破，所以这个男神在你心中一直是完美的样子。
对，所以我又不知道对他来说，因为暗恋其实也有程度哈，有的人只是模模糊糊的有好感，因为当时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所以也算是有启蒙意义的暗恋之一种。其实就是当我们后来很多人已经成家了，更多的人也都是有过恋爱经验了以后，当我们初中高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从女生们当中的言谈举止仍然可以听出，可能有好几个人都对当年某些或者某一个男生啊，特别是那种体育特长生，都是有好感的，甚至我觉得这种好感也某种程度上能够达到这种暗恋级别的，所以在多年以后他们依然能够记得他的一些什么小的这个事情啊、细节呀， 以及依然会为他说好话，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吧。所以我就在想，可能暗恋一个人六年，假如他们一直是同学的话，也不是特别难，但我估计不是一直坐在他前桌吧，否则这个男生的身高好像是男生因为窜得很快的，
对，都被安排坐在后面。
对，一开始有可能是坐在他前头，但是后面就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说明什么？我觉得这可能说明这个女生她的心中是需要一个寄托的，她可能宁愿这个是一个暗恋的对象，她假装谈了一场恋爱，也不愿意真正的开始。说中学的时代，当然开始呢，也可以开始，也可以不开始啊，因为可能学校不允许嘛。但是我觉得她要把这种习惯一直保留到后来，就有点问题了。
对啊，因为她头脑中这个恋爱的对象是一个谁都打不败的人，她是个完美的人。你想这个你前座位的校草级男生究竟怎样，你想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
因为现在你也没有求证的可能了，甚至随着岁月的发酵，他可能在你眼中变成了一个错过的今生都不能放下的这么一个遗憾的事儿。
日臻完美，而且
对，越因为这样是想法呢，你就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复制或者复现那种什么呢，你自己说到了好久没有找到这么喜欢的感觉了哈。我再提醒你，你这种喜欢的感觉挺危险的，因为他可能在现实中就是找不到，因为你喜欢的人现实中也没有啊。就算那个校草级男生现在真的和你接触了，你可能也会发现六年来你恋的是你头脑中想的那个人。
没错，他好像就用这种方式哈来制造一扇门，然后把其他的人关在门外。我发现他自己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好像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男性向他刚开始示好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给人拒之门外，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偶尔他遇到对别人有好感的，但是又放不开自己去相处，这等于两头堵啊。别人对你有好感你不乐意，你对别人有好感，你就首先你就自己就乱了方寸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但是他又这么的恨嫁，他说嫁妆都想好了哈，估计在这个婚礼中另外一半的面貌可能还有点模糊，也许至今仍是校草的脸，但是整个细节可能已经彩排了很多遍了。正是在这种彩排过程中，可能一遍遍强化了我不能放弃我的要求。你看我今年都到这个年龄了，那我坚持了这么久，虽然我现在接受相亲，但我依然不能放弃，我要找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在多少年前从他身上获得的。但有的时候当你抱着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像思佳讲的，你已经屏蔽了你对眼前人的感觉了，对吧？你其实用他的光环遮蔽了别人发光的地方。所以我特别建议你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但是光有心态也没用哈，因为你的行为上就有点自我限制，不去面对新的恋情，就永远不会戳破过去的肥皂泡，意味着永远不用面对未来。你依然可以从某个感觉里去拥有过去的这段其实一直没有的恋情。
他好像屡次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太能放得开自己。应该怎么去理解他这句话呢？不太能放得开自己，我不知道说放得开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就可能是当他和一个男生以相亲这样一种状态在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不是生活当中那种和同性啊和闺蜜相处的时候那种状态的自己了，这个可能让他比较担忧。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有多少人能面对一个喜欢的男生就是能完全就把自己在生活当中该怎么样怎么样表现出来，那大部分都是不想成。我觉得
别说女生这样，其实男生放不开的也居多呀，
男生更是这样。
真正能收放自如的您都要想想靠谱吗？是吧？靠得住吗？
就是他因为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所以才会有一点紧张，然后甚至是有一点过度紧张，这都是很正常的，何况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恋爱经验的一个女性啊。我觉得你不要对自己要求的太高，你可以和对方主动的去说你自己这种紧张的感觉，包括自己可能因为以前也没有过什么恋爱的经验，我相信这对对方来说可能还是给你加分的，觉得你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姑娘，比如比较羞涩啊等等。
作为男性会觉得这个女生这种萌妹子啊，可能是会觉得特别激起她的某一种觉得，哎呀，这么单纯和美好，反而你的紧张会让你显得这个女生是特别值得珍惜的一个人。
没错，
所以别把她仅当做你的弱点。后来我就在想，这个放不开啊，是不是有这个历史原因呢？首先你这六年暗恋应该也是放不开的结果，我觉得放得开像思佳讲的早就不用暗恋了，是吧？
你至少我觉得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吧，比如说写毕业留言的时候，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而且离得这么近，你居然从来就没表现过吗？
对啊，然后就在想为什么对男生 在他面前表达这么困难呢？我又联想到看到前面啊，你讲到了说爸爸意外事故早逝在小学的时候，我也在想哈，不知道在过去的成长经历中没有一个男性一直陪伴着你长大，特别是在你能够去表达情感的时候跟你互动，会不会也造成了你在跟男性互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紧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呢？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可能和爸爸在一起相处的这个状态会很影响这个女生和其他今后哈在生活当中和异性相处的方式，可能不仅仅是伴侣爱人，就跟普通的那些异性哪怕是同事和朋友相处也是很有帮助的。据我的观察，在我周围，我就觉得那些好像和异性相处的不太自然，生活在我看来有点问题的那样的女生，往往是她们和自己的父亲的关系都不太好。一般都说女儿是很受父亲的这个珍惜和喜欢的嘛，爸爸都很爱护女生，何况现在都是经常是独生女哈。但有些家庭往往不是这样，那么这样的女生就会把父亲给他们带来的这个阴影会带到他们以后和男性相处的过程当中去，甚至我会觉得他们特别容易满足或者是上当，就是别人对他们稍微好一点他就认为这是别人喜欢他，其实对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很正常的人际之间友好的表示和对女孩的起码的尊重而已，就受宠若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需要补课的。
对，其实因为你生命中没有这样一个人，在你学习怎么跟异性交流的时候，学习到现在你到27岁以后再开始直接进入和异性交往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很多恐惧焦虑和压抑哈。
对，
但是我发现你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支持你，就是你的妈妈。
嗯，
但我特想问的是，你会和你妈妈聊你的情感生活吗？还是你们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你讲到了你妈妈是一个努力给你们提供更好生活的比较现代女性，她是不是挺强的在家里？然后你会和妈妈讲心里话吗？你的紧张是不是挺孤独的？就是在情感中遇到什么事儿都是更多自己思考，还是有人可以，比如有过来人可以指导你呢？
而且妈妈会说让她要更加保守一些啊，说怕吃亏，就是这个话要两方面的去理解，肯定女生需要自爱嘛，这是肯定的，但是具体到这个分寸感去怎么把握，这个还需要在实战当中去慢慢的理解。我觉得咱们就是光跟这个女生纸上谈兵，恐怕纸上得来终觉浅嘛，所以这个女生现在可能还不太能理解妈妈所说的那种不管是保守啊还是说怕吃亏到底意义是什么，她离那个还远着呢，就连一个真正的喜欢的人能开始有这种恋爱都还没有呢。
嗯，所以她挺矛盾的，一个是可能是不是妈妈对她的这种恐吓还是起到点作用哈，但是他其实不想这么保守的，他还是想放得开，结果他现在又放不开了，而他放得开的那个标准可能又是他完全做不到的，是吧？他可能看到有些女生哇在男生面前真的是像蝴蝶一样，但是他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一型的人，反而就是这种信念的打架让他连自己都不能做了。我觉得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放得开放不开，你想做什么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想怎样，别给太多的这种监控和指责自己的话，你就会更自然的表达了。
对，而且他想的还确实是挺多的，一方面呢特别恨嫁啊，2015年的愿望就是找到另一半，另一方面呢是也害怕婚后不能像单身这么潇洒。这个你不用害怕，这肯定是肯定的对吧？
这一定会成真的。
对，这是必须的，那要不然这个婚姻还有什么保障而言呢？那肯定是有了婚姻关系之后，至少法律上规定你应该是一对一，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相对之下你就不能再像以前，但是我发现你原来也没怎么潇洒，你看你这所谓的潇洒的27年其实也没和任何一个男生有过这种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以这个女生来说的话，我倒觉得可能婚姻不会束缚她太多的东西，倒是她自己心里给自己的束缚太多了。汪冰是不是也这么看呢？
对，我觉得实际上她没有谈恋爱，已经把恋爱或者婚姻想得过于复杂了。
嗯，
要不就是要求特别纯粹，要不就想着婚姻之后会有很多牵绊，这两件事都是自我限制性的话，你就不可能迈出任何一步去直接体验什么叫恋爱。那我希望你能够先抛下比如说嫁妆婚姻这件事儿，先去尝尝恋爱的感觉，因为你都没有真正恋爱过，现在着急说15年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我觉得对你自己是不公平的。你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既然你之前没交学费啊，我觉得你至少在生命27岁，也许在你们那是尴尬的，但是在你待过的大城市，你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年龄，对不对？你还有机会尝试一些可能你觉得心仪恋爱对象，更主动的去表达一下。
而且千万不要抱着如果谈就必须得成功啊，要是说不能确保成功就不谈。首先你这种念头对自己的束缚是没用的，该成功就成功啊，成功不了他跟你100个保证也没用。第二呢，就是其实在恋爱当中人是会成长和学到很多的，即使最终不能成功，不能说他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收获。可能你自己越好，你越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美好的一切，他们就自然会来到你的身边。我想你一句话正好可以送给这个女生，就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爱你等于拥有一片天空，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
晚自习心理对谈，今天坐在我对面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汪冰老师。下面这封信挺长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今天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档节目，突然感觉我沉积已久的感情问题可以释放了，所以这位朋友加了我的微博啊，给我发了私信。他说我32岁了，先后时隔7年分别经历了2段不到1年的感情，似乎逃不出注定的，都失败了。第一段我也记不清怎么就分开了。分手那天我独自在学校的操场飞奔了4圈，回到宿舍瘫在地上放声大哭，任眼泪肆意流淌。7年之后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恋爱的准备，可还是逃不出结束，又一次被分开了。这一次依旧是男友跟前女友有瓜葛。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作为一个女生的直觉发现并且询问出来了。男朋友发誓说已经跟前任分手了，希望和我重新开始。因为半年多的相处，也因为爱，我选择了继续再试着往下交往。可是我总感觉事情远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他也并没有如他自己所说的，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看到他的诚意，感受他的改变。所以后面这一路走来都是带着猜疑和不信任，两个人最终还是没能经得起时间的承诺和考验，我们选择了分手。当然我也承认自己有赌气的成分，但是由于自尊，我也不愿意低头。碰巧的是这段分手不联系的时间，我才知道了他跟他所谓的前任的关系，其实是他的前任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北京女人，家庭条件好。我当时第一感觉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涉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知道这个消息我全身发抖，心跳加速，恨他为什么这些信息不早一点主动告诉我。如果早知道的话，我可能早已决然分开，不至于纠结如此，感觉自己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样一个人，经历这样一段感情呢？我恨自己看人是如此没有眼光，我特别想骂人，甚至想打人，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所有的这些都和我无关了。可是我又是那么不甘心就这么放过去，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太痛苦了。于是我选择了发微信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一切，他也只是简单的回复对不起，没有多余的任何解释。我太失望了，于是删除了他的微信。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调整自己。自分手以后，我偶尔还会难受于他的背叛，偶尔又会同情他的第三者的处境，也希望他能够回归正常的感情。哎，我还想那么多干嘛呢？都和我无关了，我需要关心更多的是我自己。这么一封来信，一个32岁的女生啊，写出来确实我觉得好像会让人心里也会挺同情的，和他一起觉得有点堵得慌啊，这样的感觉。
这封信特别的走心哈，和有些朋友的信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完全是内心世界这种纠结，而且刚刚分开之后，虽然会恨对方为什么会骗自己，但又忍不住关心对方。其实关心对方也是在关心你自己，因为对方已经或 或者仍然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放不下。但也因为这个放不下更恨自己了。你说这人都这么对我，我还为什么放不下？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可能很多人在付出真感情，真的在意对方的时候，都会在分手之后出现一段时间这样的反应。一方面是恨对方，一方面又会继续为对方担心。我只能说你是非常看重对方，也在对方的世界中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当覆水没有收回来的时候啊，当这个付出的东西没有机会在你和对方直接有个了断的时候，那可能很多自己内心的委屈和亏欠就留到了你自己身上，成了一个没有完结的事儿。
对，我又翻看了一下我的微博的私信哈，这位朋友因为这个信比较长，他可能分了三段来写，他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也希望他能够回归正常的感情，我不希望我有恨。他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一方面确实是恨这个男生，而且可能在他这儿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想的那种方式处理完，然后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造成我好像有劲儿没地儿使，现在我还需要一个办法来让这件事情真正在我的心里以我想要的这种方式去结束。他没有处理好这个事儿。另一方面呢，他又觉得自己其实不应该有恨。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内心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挺追求那种完美的。我要告诉你，那最终肯定是我们也希望你的心中不再有恨哈，这样才能开始真正的感情。但是我觉得首先你应该允许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经历了这些，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你应该允许自己有恨，因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恨。你也并没有在这种恨的驱使下去做出什么令人发指的违反了这个道德法律这样的事儿都没有，只是有恨为什么还不可以呢？这个好像要让自己马上立地成佛这样的感觉哈，能够宽恕所有的人。
你看他在关系里吧，他实际上是带着精神上的一个非常高的一种追求。首先对对方这件事他会觉得恶心，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实际上在精神上是追求某种纯粹和纯洁的，然后在他分开之后也在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纯洁。我应该抛下一切的精神垃圾，我不应该有任何负面情绪，我也不应该有恨，我也不应该有怨，我应该以宽容大度的慈爱之心结束这件事儿。但我想如果你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哈，不管你会不会谈恋爱，那你内心常常都是不轻松的。
没错，
实际上他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人类的一员，有正常的喜怒哀乐，甚至在被别人伤害之后有一些想要冲动，想要报复，想要发泄的想法，这个都是特别自然的反应。我现在需要你学会的是爱自己的功课，能够接受实际上这些反应不仅非常正常，而且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会持续的时间包括程度会更持久。像你这样只是在微信中跟对方互动，然后删了对方的这个联系方式，我觉得已经是一种我能看到的非常节制的行为和表现了。
在我的心里哈，其实是对这些比较有节制的人在心里是有一种喜欢和尊重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对别人的这个行为没有节制，往往他对自己的生活也是会这种突破所有的这个底线，特别放纵的这种，往往是能够控制自己情感和行为的这样的人呢，是我感觉哈，在人格上是比较高贵的，是对自己有要求的。这样的人呢，也是最终我相信会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找到通往自己真正的宁静和幸福的这种道路。但是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也是所有的人都是要认真的去面对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办法，一个渠道去发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说你心中对他有没有恨，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你也把他的朋友圈拉黑了哈，你现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种情绪呢？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管道去疏通和处理一下这一部分，这也算是排毒养颜吧，我觉得。
对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和他的这个前任分手以后呢，因为他一直在亲密关系中是个非常忍耐的人，他前男友做出了一些让我觉得非常发指的事情，他一直非常忍耐，连分手的时候前男友跟他道歉了，然后痛哭流涕的，他当然不能够再回去了，但是他还在当时就是作为一个女生非常节制的告诉对方说，我知道这些事情你也左右不了，但是我不能接受，回不去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表达愤怒你知道吗？但他实际上是相当愤怒的。他回来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当时没有骂他，没有踹他一脚，没有打他。后来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呢？他说我觉得我这样做太不对了，也太不好了，因为我觉得从更强大的理智或者所谓的什么道德感啊等等，我觉得我应该能够原谅他，毕竟也是个有弱点的人，应该接受这件事情。我说你 真的是不想当女人，想当女神了。
对呀、啊，想当圣人了。
是啊，如果你真的愤怒，我强烈建议你出于爱自己哈，你可以考虑发泄一下。我就启发了他半天，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骂人的哈。
嗯。
结果前男友过了几天给他有一次打电话，然后说了几句话，他突然一股怒火就上来了。他本来还想再压下去，后来他想起我那句话，他就开始骂了。他说他平生从来没有骂过人，但是你知道吗？
那应该骂不出什么花样来吧。
对，但是他说完之后，首先他的前男友傻了啊、第二他把电话挂掉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自从我骂完人，再也不失眠了。之前他一直因为耿耿于怀的事情纠结失眠，甚至指责自己。嗯，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特别在乎这个生活当中那种物质上的得失哈。实际上，我觉得情绪这种貌似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身体的影响，往往是被人自己所忽略的。我想问问这个女生哈，我不知道你在经历了这些失恋之后，特别是当知道了前任还有这样一些在你看来非常不堪的这个事迹以后，你是不是会比如说睡不好觉啊，会经常的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呀，甚至独自比如说想默默流泪呀，或者是整个人提不起精神，也不知道就周围的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好像自己被这个世界孤立了一样，等等等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需要在我们和我们沟通和交流之外哈，再有身边的那些信得过的好朋友，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倾诉。假如没有办法跟这个男人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完结，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的话，甚至或者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发不发出去都可以，这个也算是你自己一种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发泄吧，这是人特别需要的一种方法。
我以为要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
听着晚自习心理对谈，今天坐在我对面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汪冰老师。这位朋友说，思佳姐，我今年31岁，至今未婚，拥有一个白领级的工作及自己的房产。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男朋友，基于他各方面的条件不如我，有倔强的脾气，再加上他是少数民族，语言障碍，我们就分手了3年。现在我又遇到他离婚了啊，没有孩子，再次重逢，我们呢想往结婚的方向发展，他多次跟我畅谈未来，但是在几个月的交往过程当中，我发现他对我不如从前对我那么好了。他现在做很多事情，括弧工作啊、收入这些方面我是全然不知的，他做很多事情都不跟我商量，都是事后被我发现了才逼问出来的。他在我面前也是报喜不报忧的，家人劝我不要吃回头草，但是我基于自己的年龄以及对感情的不自信，括弧因为我怕重现结识新朋友还得重新认识和发现对方的优缺点，我本人又特别没有心机，括弧完。所以这位朋友最后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该继续与这位前男友这段蹦网婚姻的交往。好快呀，蹦网婚姻感觉太突然了呢。我觉得他说到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他所在地是昆明哈，有关系，是不是当地的
少数民族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倒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一个是他是前任哈，对方在和他分手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有婚姻的，就有另外的感情 的
、
然后这个女生呢又觉得好歹我们还曾经了解过，要是再从头找一个人太麻烦了。这是什么想法啊？你不觉得婚后这几十年过不好更麻烦吗？
我觉得这个姑娘她有一点说的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哈，就是说刚才也是你刚才提到了，就重新发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那总比你现在眼前这个人是不用重新认识了，但你看到的好像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好，是不是？那 很多的时候人心感到不安全，那可能求稳就是最重要，它是有很多缺点，但至少我都看出来了，对吧？总比没看出来的潜在缺点要好。但是如果这些缺点之后你还能看到优点，这是更重要了。但是我看到了你只知道它的底线，但是对它的优点各方面没有任何的认知，甚至充满了贬义之词。在几年他的婚姻生活中，他发生了很多变化，我感觉他变现实了。
对，
不管怎么样，他对生活的安排肯定和当时和你谈恋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就在想，那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工作是白领，还有自己的房产。那眼见对你来讲呢，好像有一个老公放在家里就是你现在唯一缺的事儿了，是吧？至于这个老公能给你带来什么，你好像没有太多的期望。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不是你这老公给你带来什么的问题，是给你带走什么的问题。
是啊，
包括会不会给你造成额外的痛苦和负担？因为我感觉你们俩之间这叫什么样的感情呢？我希望你定义一下。
嗯，这里边其实有几个年纪稍微长一些然后未婚的单身女性当中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现象。第一个呢是回头草，还要不要吃回头草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她自己其实各方面的条件都还是不错的啊，我看她说这个工作不错，然后房产自己也有，应该是经济条件也都不错，但是呢又不愿意独善其身。我就在想，这些不错真的是她很享受这些不错，还是她自己心里也认为是其实有一些缺憾存在的这种单身生活。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家人劝他不要吃回头草，就是回头草这个事儿是一句俗话哈、啊，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他当中是不是确实是有一些道理的呢？我不知道从心理专家的角度来看，恋爱当中不吃回头草，这算不算是有一个规则呢？
我觉得有一种不吃回头草，是因为你知道那个草对别人可能有营养，但对你是一把毒草哈、啊。那你千万不要再回头吃了，不要因为只是饿了找不着别的就一定要回头吃那把毒草。
嗯，
其实是我想这个女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啊，我都觉得应该是带引号的男友哈、啊。
嗯，
是不是应该再回头？我觉得她隐隐中好像是知道的，是吧？她只是觉得好像面对未来一种不确定的挑战，那好像有这么一个浮木可以抱着是件好事儿，但实际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不需要这块浮木，而这个浮木还可能让你下沉得更快，那就是你对婚姻生活的界定，包括你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是怎样的，这个是更重要的。结婚只是个形式啊，就像思佳讲的，可能到了这个年纪有了一切但就没有婚姻的人，会不会觉得拥有婚姻像拥有房产一样是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
嗯，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有了啊，我现在生活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个。但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拿一个不合适的话，你这生活就会全面坍塌，你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男朋友是不是能够让你锦上添花，这个是你自己应该是比较清楚和需要再认真思考一下的问题。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哈，原来其实他也不够了解他，我觉得啊，甚至两个人可能语言沟通上还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一次相遇，虽然他是前男友，你认为你认识他，但我觉得这一次相遇，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不了解他了。那这种更加的不了解，仅仅是因为两个人曾经有过那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或者是曾经谈婚论嫁，你就认为你们是熟人吗？我觉得特别怕你被杀熟，你知道吗？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心里，我想那个男生，你说你是没有心机的啊，也就是说相比之下，可能那个男生对你心里的这个把握程度会比你对他要更牢靠和娴熟一些。这男生可能特别知道你的弱点，就是你现在第一是年龄大了，第二是你觉得再认识一个新人特别麻烦。哎呀，你这个这么一讲的话，我觉得很不乐观呢。现在看起来，
鉴于你自己说自己没心机，就更不能找一个能拿住你的，能知道你软肋
吃
定的。对啊，还有这个朋友讲到了没心机哈，我就觉得其实恋爱中没有心机的人并不是一定会受伤或者没有谈恋爱的资格，恰恰你可能会吸引到另外一些单纯的人。我周围有很多的人恰恰是因为诶，我好像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像你这么的单纯简单和直接而喜欢上了这个人，而不是想要谋害他。我在猜测哈，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心机对世界有一个敌意的假想，就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可能会伤害你啊，很多男人都会利用你啊。如果你照着这样的想法去看每个人的话，真的你可能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你不想看到的东西。
对，有一种吸引力法则想必你也听说过啊，所以应该怀着开放的心态 和美好的期待，但是呢也不要对熟人好像就会全面的开放啊，放开所有的闸门，而且这个熟人到底是不是你熟悉的那个他，这也需要打一个问号。感情的问题就交给你自己吧。其实我觉得如果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切问题的人，也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感情上的问题。感情并不是说额外的一个问题，它也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非常感谢汪冰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出这么多的解题思路，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我的微信公众号 FM 刘思佳全拼，或者通过新浪微博加微字认证的刘思佳的微博私信给我也可以。晚安各位，晚安北京。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都会问自己，我最关心的你会在哪里，是不是也睡醒，有没有好心情。我
每一次我沮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默契。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能和知心朋友一起谈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离
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